母牛只在课本里微笑。他们在书本里从来不提这些事。当雪从敞开的过道吹进来，落在我的裸背上时，我这么想。我脸朝地躺在一堆不知是什么的脏东西中间，手臂伸入在一条正使劲的母牛身体中，脚趾夹在石头缝里。我腰以上全部赤裸，身上满是血、泥和干了的血。除了那盏冒烟的油灯所照出来的一圈光以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没有，书本上从来没提过要在黑地里摸索仪器，从没提过要设法在半桶水中消毒，从没提过凹凸不平的地面会牵动你的胸膛，从没提过手臂会慢慢发麻，也没提过当手指头要对抗母牛强有力的排斥时，手臂会慢慢瘫痪。从没有什么地方提过这种渐来的筋疲力尽，也从没提过这种无望的感觉。我的思绪回到了产科书里的插图，老式母牛站在发亮的地板上，长得帅帅的外科兽医穿了雪白的外罩，站在一个挺礼貌的距离，把手臂伸进去助产。医生在轻松地微笑着，农夫和他的朋友们也在微笑，甚至母牛也在微笑。途中没有血，没有脏，也没有汗。途中的医生大约刚吃完一顿好饭，走到隔壁人家，为了好玩而接生，就好像吃一点甜食似的。他才不用清晨两点冷得发抖的从被窝里爬出来，也不用在冰雪上颠上12里，瞌睡兮兮的盯住前面车灯照出来的一栋孤零零的农舍，更不用爬半里雪路到一个连门都没有的牛栏里去看他的病人。我尽量把手再伸进去一寸，摸到小牛的头在后面，试着用指尖把一条细绳圈套到小牛的下巴上，这动作非常困难。我的手臂一直挤在小牛与骨盘之间，每次母牛阵痛用力的时候，其间的压力简直到了令我无法忍受的地步。母牛一松下来，我又把绳圈往前推了一寸。我不知道还能这样持续多久，要是我不能把绳圈快快套上那下巴，恐怕永远也拉不出这条小牛了。我咬咬牙又往前推，又有一小堆雪吹进来，我几乎可以听到雪融在我的汗背上的声音，我的前额上也有汗，当我一用力就掉进眼睛里去了。每一次的难产接生，任谁都会有一个时期开始怀疑，这一仗会不会赢？我现在就到了这个时期。我听到旁边有人在说话，最好还是宰了它吧，骨盘这么窄这么小，我可没看见什么小牛，看它多肥，实在是肉牛的料，你不觉得送到屠夫那儿划得来？小牛的位置不对，要是大块头的母牛，把小牛的头调过来就是了，这条母牛可没什么指望。当然我可以用肢解法接生，就是用铁丝套上小牛的脖子，把头取下来。那种接生法的结果，老是地上堆满了头呀、腿呀、内脏呀等等，多的是教科书教你各种肢解小牛的方法。可是这些方法现在对我一点用也没有，因为这条小牛还活着。有一次我伸得最远的时候，手指碰到了小牛的嘴，感到一条小舌头舔了我一下，这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。通常这种位置的胎牛都早已死了，是因为颈骨受了阵痛收缩的大压力窒息而死的。可是这条小牛是活的，它得活着出来。我走到水桶边，用冷冷的血水把手臂那肥皂再洗过，然后重新趴下来。粗糙的地面把我的胸压得好痛，我用脚抵住石头缝，把汗从眼睛上甩下来，第100次地把手臂挤进母牛的身体里。先是小牛的腿像砂纸似的刮我的肉，然后摸到了颈子、耳朵、脸。我朝着下巴的方向摸过去，那个下巴成了我现在生命中唯一的目标了。真是不可思议， 我已经这么工作了两个小时，一心想将绳圈套上那个下巴，别的办法我都试过了，推他的腿，轻轻拖住眼眶上面的皮，最后我还是回到绳圈的办法来。这回的接生从头到尾就是糟糕。